我们上一堂课啊，已经讨论了这个空政见，啊，那么我们从一种有相的执着，要进入到空性的法海，你所采取的方法就是无分别智。我们如果是在一种生死的业海当中啊，那么佛陀的空性的三昧啊，是在彼岸的话呢？无分别智就是他的船，就是你的工具。当你的生命要从一种攀岩心的业力转成一种往生的愿力啊，无分别智是很重要的一个工具。这个工具你不操作，你很难从过去的执着里面跳脱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念的佛号全部是生死业力的佛号，他的佛号上不去，因为你的攀岩心太重了。诸位，这个佛号虽然是万德洪名，但是你可别忘了，它是你的心创造出来的。当你的心是攀岩的时候，这个佛号自然是充满攀岩的。四心是攀岩的，四心是攀岩，四心做攀岩的，四心是攀岩的。所以关键是你的心来引导这个佛号的方向。如果我们心态不提升，这本来是一个万德洪名，进入到你的攀岩心变成糖果，变成人天福报，多可惜了。好，所以阿弥陀佛的意思就是说，虽然我们不能够证得空性，但起码你得随顺啊，你不能完全抗拒啊。你对于整个菩提道空性菩提心完全抗拒，你怎么能够往生呢？你一定要往三界火火坑里面跳，谁能够把你拉回来呢？不可能嘛。不一定要断烦恼，但起码你的心对于圣道的空性，对于圣道的菩提心，对往生的这种功德是随顺的，这个很关键嘛。你起码跟阿弥陀佛是走在同一个道路上嘛，你不能背道而驰啊！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概念。要我们修无分别智，不是要你证得空性，起码你有这个决心，而且你也努力在做了。虽然你不断的失败，但是你绝不放弃，表示你是怎么样呢？我对这个真理是顺从了，这个是最重要的。论心不论境，啊。那么你已经在进步当中了，你保持在一种进步的力量啊，每天在进步当中，这个最可贵了。好，那么我们修完空观以后呢，我们就要谈谈菩提心了，这两个是相接的。佛陀常常说我们生命呢是一个无止境的水流，当然身为一个凡夫，引导这个水流的是自我意识。我们以前用攀岩心来引导这个水流，现在攀岩心被无分别智给破坏了，但是你不能让水流停下来。大乘佛法永远是要保持活水，一定要真空妙有。所以自我意识被无分别智破坏以后，谁来取代它呢？就是菩提心，往生的心。你必须要创造一个新的力量来引导你的水流。我们是创造两个力量，一个成佛的力量，一个是往生的力量，这两个要结合起来。啊，也就是说，以前我们是用攀岩娑婆世界的心来引导这个水流，啊，你攀岩它，如果你好因缘善业现前，它就到天上去；你攀岩它，如果你罪业起现行，就到三恶道去。不管怎么样，都是攀岩，本质就是有漏。那么这个攀岩心被无分别智破坏以后呢，这个水流停下来了，但是你要重新再创造一个力量，把它引导到涅槃，把它引导到净土啊。所以我们谈谈菩提心啊，就是重新建立一个生命中的力量。这个力量是什么呢？菩提心简单的说就是你的愿力，你要发愿。以前我们是跟着感觉走，我们以前人生没什么目标嘛，就是 追求快乐呗。曾经有过给你快乐的感受，你就念念不忘，你就希望这个快乐再出现嘛。我们以前是跟着感觉走嘛，活在自己那种带有快乐的影像嘛，不断的攀岩那个影像嘛，然后就住在这个影像上嘛。现在这个影像被无分别是破坏了，没有影像可以攀岩了。这个时候你开始立定你的志向，你到底希望你来生希望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你就开始可以规划来生了。因为你摆脱了生死业力，你将来有资格叫做开创未来。你还在攀岩娑婆世界，你根本没有资格讲开创未来，你的未来就被生死业力给绑住了，你怎么开创呢？所以生死业力被无别是破坏以后呢，你现在有选择权了，你未来要怎么去，要何去何从啊？当然最好的选择就是成佛了，发一个成佛的愿力啊。那么成佛的愿力有两种方法，第一个，如果你是自身上的菩萨，你可以多言诸佛的功德庄严，多读读《法华经》《华严经》，赞美佛陀的功德，无量的功德三昧，然后你发现我有一天要跟他一样，佛道无上誓愿成。这第一个，言佛的法界而发菩提心。如果你是属于慈悲心比较重的那一种，你也可以言众生法界啊，悲众生苦，哀圣教帅，多想想众生的痛苦，活在颠倒当中啊，那么你发起要度拔他的使命感，我一定要对他们做一些有帮助的事情啊。总而言之，你言佛道的功德发而也可以，言众生法界发也可以，总之你要许下你未来的誓愿，你的理想抱负是什么。因为娑婆世界的业力被你调伏了啊，所以菩提心就是一种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愿力，这个就是菩提心。那么你有两种选择，最好的选择是受菩萨戒，最好的选择有诸佛菩萨的证明啊，有同参道友的互相的摄受，在佛前严禁发心成就菩萨的戒体，这个是最好的。如果你一言不具足，也可以在佛前自己发愿，也可以啊，你可以上网去找一下菩提心的发愿文，它有很多的仪轨啊，藏传佛教显教的大师都有这些仪轨，你可以随便根据哪一个发菩提心来发那照他的文念也可以哈。总而言之呢，我们对娑婆世界的攀岩心被消灭以后啊，你必须对来生对未来有一个新的规划啊。那么这个规划菩提心发了以后呢，有两种情况。第一个，初心菩萨的菩提心叫自受用菩提心，要以内观为主，所以自受用的菩提心又叫做愿菩提心，它只论心不论境。你可能今生什么事都没有做也无所谓啊，你只要把所有的修行都回归到菩提心就可以了，所有的修行都跟你的理想抱负有关。所以你必须，你这个时候的人生啊，从攀岩心变成立誓练心，就是人生只有一个目的，利用所有的事情来帮助你的菩提心，就做这件事情。你只要看看你的菩提心今天有没有比昨天进步就好了，因为成败得失对你来说没有意义了。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是法法消费菩提心呢。刚开始的菩提心呢，叫愿菩提心，以增长内在的菩提心的愿力，加强它的愿力为重点，还不在于自量力。啊，就愿菩提心是属于自受用这一块。那么可能你要经过五年的时间或者十年的时间，你的菩提心站稳了，你的因缘也具足了，就有资格谈到行菩提心。你可以做一点实事了，你找到你的定位，你看你适合做什么，在佛教界里面啊，你是适合做什么做什么啊，都可以啊，这个职位没有高下啊，你在这个地方开始利益众生啊，积极资粮，这个时候你的菩提心除了愿以外还有资粮力了。 啊。所以我们前面的菩提心叫做万恨一心，在法华经给它一个词叫做万恨一心，把所有的万恨回归到菩提心，只要对你菩提心有帮助的你就可以做，只要伤到菩提心的就不能做。他完全用菩提心的增减当做你生命的指标。初心菩萨先不要管别人怎么样，先管你的菩提心是不是进步啊。但是后半段一心万恨的时候就考虑到慈悲善巧，开始要站在众生的角度来思考他需要什么，恒顺众生啊。所以这菩提心有两种修法啊，你如果是在自利的角度，那就是以愿菩提心为主，先守住你的本愿就好了。如果你是后半段的，你觉得你除了你自己的业力以外，你可以多少做一点事情呢，你可以转成行菩提心啊，忏悔业障积极资粮。好，这个就是菩提心的修法，其实就是你心中的一种愿力，由愿力取代对生命的攀援。好，那么这块有没有问题？这个是修的空观以后接的就是修菩提心了，它是一种愿望，但是这个愿望不要忽略，它是你生命中一个新的力量产生的。哎，我问一下诸位，你们受过菩萨戒举手看看，鼓掌鼓掌。好，你不能够一天过一天呢，人是修行啊，他是先有目标才有方，才有修行的呢。你不是说走一步算一步呢，不是这样子的。佛教是先有目标才有过程，要与愿道行的。你要设定一个目标，你才有资格谈修行的。你没有目标啊，你根本连修行的资格都没有，你的心就是到处跑啊。就是你还没上路啊，这个发愿很重要的，不能拖呢。哎，
请教师父一下，那弟子怎么会知道我什么时候已经差不多自受用的那个阶段？因为会怎么样觉得会足够那个信心，我可以出去行菩提道？
这个也很难讲了哈，没有标准答案了哈。你应该，你多少会知道一点呢？但是五年是少不了的，但是每一个人的时间都不一样。但是你不能发了愿就赶快在外面到处跑，不可以。你一定要让这菩提的幼苗要让它增长，就是止观的力量。你要用止观来灌溉菩提心，让它至少生根，就是它不容易退转。因为你来到娑婆世界，来到人生的凡夫的世界啊，那就很复杂了。你弄得不好，菩提心会失掉的，会失掉，会被破坏。哎，请说。
师父慈悲，弟子请教一下，这个菩提心的修法世修上面，是说我们譬如说受菩萨戒这样一生一次，或者是说每天譬如说睡前的时候都要有一个时间来观想这个菩提心，应该是要怎么操作比较得当？
它有很多的方法，我们上次有开一个菩提心的课程啊，对不对？它有很多的偈颂可以背诵，它有一些偈颂可以背诵。那我们这次的上课也谈到这个从布施去修嘛，是吧？布施持戒哦，但是他在修的时候呢，他在修布施在修持戒的时候，他是回归到无贪的善根，就是说你是不是从布施持戒当中建立一种无贪的概念出来，让你去学习施舍，而不是重点是你送什么东西出去。它是借相修心， 他观你的心，哎，哦，我今年的无贪的心比去年进步了。你看到事情的执着度、执着的力道淡薄了。所以他菩提心他有一些眷属的，比方说无贪啊，比方说精进啊、忍辱啊，他有很多的善根要包，他这个宝顶他下面有很多脚来帮助他的。我们在讲四十万菩提心有讲到布施、直接、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嘛，你要有一些安定的功课，你要有一些啊诵经啊、听经的法门，智慧也要不断的增长。所以他六度他一开始是帮助菩提心的。
是，所以听师父这样讲，弟子的理解是说菩提心的修法就是说日常生活中力缘对境，就意念这个菩提心。
对，你要意念它。对对对，你要意念你的愿力，我为了要成佛，所以我必须要去拜八十八佛，我为了要成佛，所以我要去念佛，去持咒，去持戒。所以你所有的功德是往这个菩提上去整合起来的，否则你没有菩提心的话，你就得到人天福报去了。就是意念这两个字。啊，请说。
师父，弟子请教个问题。那上次师父提到说，有肉种子跟无肉种子，我在发菩提心，我在试修，比如说我去做义工、做专事，因为我们地念很容易就分别为了自己，是那时候我们是就强迫自己说，我就要上求佛道，下报众生去做这个事，就强迫他第二念，
对对对对，
变成这样子，把它转成这种念，这样我就慢慢就破坏它。
是的，是的，是的，一开始都是勉强，对对对，就是这样，不能做要他做，不能这样子想要他想，就是要第六意识听你的，听你的规划，就是训练第六意识。在你的规划当中，你要训练第六意识，它顺从菩提心，顺从往生的心，就是训练第六意识，就是强迫，就是强迫。对，当然你要有点善巧，他做得好的时候，鼓励他一下。
好，谢谢师父。
其实现在的第八识已经不是重点了，诸位，现在关键是你第六意识训练，你现在是第六意识怎么去引导第八识？生死凡夫啊。他第六意识一天到晚打妄想，所以第六意识就跟第八识走，就是叫生死业力凡夫了。他第六意识他本来是可以主导第八识，他放弃了主导权，因为他第六意识到处攀岩，攀岩到第六意识妄想很重，他自顾不暇，所以临终的时候但是到处去打妄想。所以第八识本来要让你引导，结果你不引导，那对不起，第八识来引导你，就第八识把第六意识带走了，随业流转的。净土宗不可以这样，净土宗要第六意识来引导第八识，随念往生。所以你就要训练第六意识听你的，你要给他一个愿望，那么在过程当中随时检查一下你菩提心在不在，你是不是为了菩提心做这件事情，你菩提心是不是不断的在进步当中，你把心放在哪里，第六意识就会跟着你走，是这样子的，这叫作意。我们为什么对娑婆世界攀岩这么重，因为以前都把心放在那里，所以请说。
师父阿弥陀佛，我有两个疑问哈，但是跟上一节课讲的有关，因为来不及问，我现在可以问吗？
可以可以可以。
就是上一节课师父有讲到，就是我们临终的时候，我们要控制我们的第六意识，就是说断相续相。那我们如果要就是提起佛号的时候，那还是用第六意识，还是要用第七识去执取佛号？
第七是他，第七是他听你招呼吗？第七是不能用啊，第七是的执着是，你就是用第六意识了。第六意识你做如理的思维，哦，你告诉你自己，你的生命结束了，你要到哪里去？你要用第六意识来 给自己一种很好的分别，很好的思考。你第六意识决定的，第八识就跟你走了。
是，我第二个疑问是，就是现在有很多年纪大的人有这个失智症的问题。那这个失智症呢，是第六意识出了问题，还是这个第八意识里面的种子不见了？
你说这个是叫、就是、我们叫做老人痴呆，是不是？
是，就
他这个老人痴呆啊，可能第六次已经出了状况，那就很不好了。因为你整个生命的希望都靠第六意识来引导，而且净土宗啊，如果第六意识受到伤害，这个就很麻烦了。
是他不能控制了，
他没办法如理思维啊？
是不能控制第六意识了吗？
他已经没办法如理，对对对，他已经不听招呼了，这就很麻烦了。
那他的断相续相等于也是就没有办法做得到了，是吗？
第六意识不能让他受到伤害，因为你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第六意识了。所以第六意识一旦进入到暗顿，一到失控，那这个往生的几率就大大的降低了。
有补救的办法吗？
我真的不知道呢，因为你第六意识是关键嘛，因为你现在第六意识用思想来引导业力嘛，现在唯一的可能就这样子。当然你要思想遇到障碍，那就没就很麻烦了。
是因为失智的话，他可能不是马上就面临死亡
的
问题，
因为他已经没办法判断娑婆世界的过失、极乐世界的功德，他的判断力应该也会受到影响，是吧？那就糟了。
那有可能再找回来吗？第六意识？
他也不是没有，他也不是失掉，他的第六意识的思考能力失掉了，他第六意识还在，但是他思考能力的功能失掉了，这就很麻烦了。
OK， 那就等于没办法补救了。
嗯，所以我们，所以啊，诸位啊，这个
失智不能去洗
福德资料很重要。你为什么要拜忏呢、啊？要持戒、啊？其实这个东西，你的资粮力太差也不行了、
啊。哦 ，OK。
要回向。
但是有失智的倾向的时候，那就表示他以后没办法去西方了，往生西方。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这个医学的问题由医学去处理的。反正你第六意识是关键的，你要引导第八识只有靠因为第七意识他不听你招呼的，前五识根本一点用途都没有了。你现在能够往生唯一的希望就靠第六意识的明了分别想象如理的思维，因为第八识它就是一个强大的业力，它何去何从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如果你第六意识你不引导他，他会先等你，临终的时候第八识会先等你，等你来引导他。所以随念往生啊，第八识的业力还没有启动，他启动你就完了。但是你最佳时机，在临终的最佳时机，你不引导第八识，对不起，等到第六意识消失以后，第八识就他来引导了，就是他给你机会，你自己不引导他，第八识他给你机会嘛，临命终的时候他给你引导嘛，结果你不发愿，你就整天打妄想。好，那第八识你我给你机会了，你不引导，那我来引导你，就啊，你就只好随缘往生了。就第八识强大的业力出来了，就把你带走了。所以你要往生了、啊、你要在第八识业力没有现前之前，赶紧发愿。用愿力来引导第八识，当然你不能起执着，你执着的话，你去触动第七意识，第七意识去触动第八识，第七意识也会去刺激第八识的业力得果报，你不能太重的执着。所以空观的智慧无分别识也很重要。哎，请坐。
阿弥陀佛，师父慈悲。我想问一个世修中的一个常见的问题。比如说咱们一个道场里会有一些厨房啊，为大家做一些斋饭。 那么有一些厨房里会引来一些蟑螂蚂蚁一些东西，我有听过有一些道场要请来杀虫的去杀这些蟑螂蚂蚁，但如果像咱们这种佛教的道场怎么能杀虫呢？我觉得这个问题要遇到了应该怎么办。
没错，这当然不可以啊，不可以，不可以讲，因为你明明知道这个东西喷下去它会死吧，你知不知道？你知道，那结果你又喷就杀生了，不可以。杀生是不能有理由，知道吗？不能有任何理由的。杀生是比较麻烦，因为它牵涉到一种死亡的业力，又牵涉到你跟他的互动。他这个冤亲债主啊，他临终的时候他会来干扰你的，他如果到鬼神道去就糟了。
可是他像在美国government 会有一些人来检查嘛，他定期的会来检查那个这个卫生的问题，如果发现有他可能会把这个道场关掉。那我也不知道，如果在 China 在台湾可能都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在美国这确实一个很实
践的。你只能够说这个我没有意见，你看着办。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这个戒律的原话就是这样，佛陀说我没有意见，你看着办。你不能够说哎把它怎么样，不可以，你不能动身口意啊，你就说这个是我没有意见，你要看做什么你看着办，只能这样子。哎，请说。就是你，对对对，这个杀业对往生是很大的障碍啊，诸位。这个问题严重哦，杀业。
啊，我就是想跟那个对师姐说的那个问题，说一下我自己的那个经历。就是原来家里边也有蟑螂嘛，那不能杀它，就后来写《金刚经》去超度它，然后就慢慢就没有了。
哦。
大概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我想这个肯定还是有。我们如果没有业力的话应该也不会招感这个东西来。
你应该还有发愿对不对？你
反正我就是当时就是想说那我不能杀他，我就希望能用这个方法来跟他解除这个恩怨，然后呢他就不要再来招惹我。
对对，
我也不去招惹他，就是
非常好。对对 对,
对，
你就是发愿，所以你愿力你要加上资粮力，你要诵经。
对，我抄经，我抄那个《金刚经》。
是是、
就是、
而且你应该很虔诚，感觉上很虔诚，力道下来很大。真的，你要发愿，对你，所以你愿力可以转业力。就是、
还有刚才那位师姐说那个就是老人痴呆这个问题，我自己本身学医嘛，那我认为这个东西因为现代医学它没有办法解决，那既然没有办法解决的病，它就应该是业力病，或者是业障病，或者是。就是那种冤亲债主的病嘛，那应该也可以用诵经或者什么样的办法来回向，希望能帮他汲取一些资粮，不知道这样会不会至少帮他积一点福，也许会有一点点帮助。
可以，
不知道，可以。
最好是没有得到就赶快回向了，得到有点太迟了。
对对对，就是在就像师姐说，如果要是刚开始觉得有一点迹象的话，
对，
就赶快给他修复。
对，因为你业还没有成熟，你赶快回向。对对
对，
对，很好很好。对对对，
啊，师傅，那这个中阴身还有五通的嘛？还他是不是你说他？中阴身也有得度，中阴得度这个方法，然后他是不是也有第六识，也可以听开导？
中阴身八十多具足。
哦，那像刚才那种老年痴呆的，是不是靠第六识？
不过中阴身超度这块啊，显教讲的少，所以这个问题我不回答。但是藏系有这样的一种说法，但是显教呢，他强调临命中的时候，他是在人的第六意识里面，就赶紧。要往生了，但是中阴身是这个人是已经死亡了，他已经不是一个人，所以这两个传承不太一样，可能命中有一些不可思议的加持力，这个我们就不谈了。但是从显教的角度，他偏重临命中的这块。好，我们讨论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菩提心跟净土宗的结合。我们一个成佛的心跟往生的心结合起来，好。当 当然这个地方很多人一直在质疑一个问题，就是往生净土要不要发菩提心，你们觉得呢？
要。
对，我们现在来反推一下哈，比方说你求生净土，你不发菩提心，那么你是什么心态？只有两种可能，一个追求安乐，就是真上心；第二个就是出离心，其他没有了嘛，就是你不为娑婆的痛苦出离心，要么就是追求极乐世界的快乐，两种可能。啊，那么你用追求快乐的心啊，这就很难往生了、啊。因为坛然大师说，你只是为了追求快乐，你要追求快乐，你根本不用大费周章到净土去啊，诸天给你的快乐够多了。而且你这种追求快乐的心带杂染的，是带爱取的，好，跟弥陀本愿是不符的。弥陀创造净土，是弥陀的法身变现出来的一种清净的国土啊。它是在快乐当中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身之心啊。所以，诸位，你一定要知道因缘果报，你的因地发心跟你的目标是不是相随顺的、啊？是不是它是同一个档次的？如果净土是无漏的，你的心是有漏的，这两个不可能相应嘛。我们现在是有漏，但是我起码的心是随顺你无漏嘛。所以你为了追求快乐而已，不能往生；为了出离心，当然也不可以，因为出离心的人他根本就是他不希望有依正果报的，偏空涅槃的。所以往生，即便你没有坚固的菩提心，起码你的心是随顺你菩提心，这是最低标准的，就是你没有发起正式的菩提心，但起码是随顺菩提心。也就是说，你是为了圣道而到净土去的，这才是正确的思考。因为弥陀是为了圣道而安立的，快乐只是佛陀的方便而已。你看《阿弥陀经》，释迦牟尼佛解释极乐世界没有错，他刚开始讲我有众苦，但受诸乐，那是摄受我们了。他到后面的时候，他话锋一转，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极乐世界的功德来自于不退转，哪是只是为了快乐而已呢？阿弥陀佛发的五觉的思考，哦，就创造一个快乐的国土啊。他每一个快乐当中都有圣道的力量，我们下一堂课，在下下堂课会讲到，其实极乐世界的本质是无漏的，它是一个无漏的国土，纯无漏的国土啊。所以你的心态必须要随顺无漏，最好的思考为了成佛而到净土去，这是最好的思考。如果你能够这样想是最好的，把成佛跟往生这两个目标结合在一起，为菩提道求生净土，这种思考模式是最好的，互相帮助。好，那么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前面把空正见跟菩提心啊，这两个跟净土都是有关系的。诸位，菩萨道啊，诸位你看菩萨戒啊，菩萨道的初学啊，像我们这种初学啊，偏重论心不论境啊，你先不要管你做多少，你只要肯努力，你就会有进步了。就是说，至少我认定这是我的个方向，可能我做的不好，我可能进三步退一步，进三步退一步，但是起码你的心是开始顺从，这非常可贵啊。就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啊，这个很关键的、啊、如果你连努力都不想努力，你就完了，这个最可怕就是这样，你连第一步都不想踏出去， 那你这摆明的准备轮回了嘛，那谁能够救得了你呢？我们先不管你做了多少，至少你已经努力的在做，这个事叫做顺从，你已经开始听话了，那么阿弥陀佛就有办法摄受你了。关键在顺从这两个字啊，关键不在于你做了多少事情啊，所以这两个是很重要的一种概念啊，空正见跟菩提心啊，请说。
师父慈悲，请问师父，有一些人说，往生净土之后可以一直在极乐世界成佛，有一些人说，一定要再回来娑婆这边
成
佛。
你一个国土不能两尊佛陀，不可能。你可以到等觉菩萨，极乐世界不能成佛，你要回入娑婆，然后你去建立你的因缘，成就你的国土。没有一尊佛土是两尊佛陀的，不可能，不可能。
所以一定要回娑婆。
是的，是的，你也不一定要回到娑婆，反正你可以到其他世界去，你一定要回到凡夫的世界来，一定要回，一定要回入娑婆是其中一种选择了，你也可以到他方世界都可以了。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为临终的正念呢、描绘出一个方向。啊，一个道路啊。那么当然我们是勉励大家先试着踏出第一步，先让自己啊顺从这个道路啊，先不要管你做了多少，你可能会失败，但是你只要绝不放弃，你只要有一种决心啊，那么一步一步的往前走，那么我们再跟净土的结合，那么你就开始走上了净土的道路了。也就是说，其实生死业力不可怕，但是你的心态很重要，你怎么引导它。所以整个唯识学的关键在第六意识了，用心念来引导你的业力的。你这个念头必须跟空正见相应，跟菩提心相应，跟往生的心相应。好，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里啊。向下文长，复在来日回向。